而且在梦中所碰到的境界就跟你醒着的时候一样哦。你说你现在有触觉对不对？梦中一样有触觉，你没有真正用你的身根去触外在，完全用你的意识创造出来的经验，可能也基于某一些你在睡觉时候的一些身体的经验。比如说有人，我们就做这样实验，在睡梦当中，因为我们你只要看到一个人眼球在那边咕噜咕噜转，表示他在做梦时期，眼睛快速动转时期，你就滴一滴水在他额头上，然后呢过一下之后把他叫起来，问他说你做什么梦？我做到淹大水或者是下大雨。他不是没有类似的感官经验，可是他解释成非真实的东西，他完全扭曲了，他完全扭曲了那个他的感官的经验，表示我们的意识这件事情创造出来的对境会有如前五识一样的真实。那前五识自己本身也不如其所见那样真实，那你以为富富会得正吗？对不对？那当然更远离真实嘛。为显此义故啊，说了一个嘎达，说啊，于过去世等梦相恶影中，你缘过去境，你缘梦相境等这恶影呢，虽所缘非实，而境相成就，没有对境哦，没有所缘哦，对不对？光是只有意识自己就可以创造出境相成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以为你眼睛张开来你是醒着的状态，你用手去触摸，这个的确有个真实的物体存在。老实讲，这种经验梦中没有对境，它一样创造了出来，它一样创造了出来。天主教有一种叫做有一种他的信仰非常虔诚，然后呢他有些时候呢会在下意识的状态底下呢没有自主的意识，而身上会出现伤痕，而那个伤痕会类似像耶稣基督被钉死，乃至于背会出现被鞭打的那个痕迹，身体会因为他自己对于神性的一种想望，他会造成伤痕，会流血，乃至于可能会死亡。这个在天主教他们所调查的神迹现象都是有记录可查的。你说他是在魂魄脱体的情况底下自己伤害的，也不太可能，旁边有人的情况底下他一样造成这个问题，一样造成这个问题。我不是讲神秘现象，这现象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可以解释，你解释得来吗？问题在这儿。所以没有对境的境界是可以透过不是那个感官经验创造出来，此中前半由后半来解释，就是过去梦相之恶影呢，虽所缘非实，就后半来解释它，没有那个所缘，没有真实的所缘，可是境相是存在的，我们就会感觉它存在，对不对？如其质地，应知其相，由无别实境，是故说言有无境是，因为你的对根呢，你的根所对的境界没有真实啊，所以因此之故，我们说我们有一种能力可以去创造出没有境界的能观事，你是可以见到没有境界的境界，由自变为境，是故说言境相成就。那天大陆那个学长还跟我问，你们修定的人修了半天可以把地水火风变成其他的太阳，我今天我也不用修定，我用我的阿赖耶识，我一样变出山河大地。我说是你，我说你变出山河大地给我看看。他那种想法就以为我的阿赖耶识的种子会跑到外面来，然后变成一个山河大地给我看见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那你进一步跟我问山河大地怎么变出来的，你不要问我，我也不是上帝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这种天眼通去看到这个事实。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变事变的境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要用我们合理可以理解的经验去看待我们所不理解的经验。你心是要放在我们可以理解的经验，什么经验？像我们缘过去，我们缘未来，我们在三摩地心当中，以及我们梦相当中，没有对境，可是对境的相会被你看见，我们就合理的怀疑我们没有跟得对境，为什么那个事会生？我们的事要生， 不是需要锁源源吗？锁源源难道就是外境不是吗？那为什么在这些没有外境的情况底下，为什么他的事会升起？他事升起必然要有锁源境嘛，对不对？那锁源境难道就一定是在心外吗？不靠心外的锁源，他可以创造出这个事，表示锁源源并不是心外的境界。可是这种事创造出来的时候，你的事会告诉你，它就好像真实外在的存在一样。你从你已知合理推断的经验，去合理的怀疑你现在眼睛张开所看到的境界，其中有多少成分如你所见那样的真实？那至于这个境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，你不用问。唯识不是在解答这个问题，你想解答这个问题，你就当科学家嘛，对不对？去学上帝教嘛，对不对？以后看你他能不能分你一个神迹的能力，对不对？看你能不能捏一个土吹口气就变一个人出来，看你有没有办法当了创物主。佛法不谈这个事情，佛法谈改变你心态的方法，所以你方向要对，方向要对。所以由此由于这样的道理，即是自缘心影像意，为缘过去未来梦相二影，次第安立，尽相成就。表示我们的心呢，不需要真实的外境，自己可以创造出你认识起来跟真实外境一模一样的经验。这是第二个命题。这是第二个命题。第三个命题有三个子题。总标义是底下，请看544页第三行。若义义性成，无无分别智，此若无佛果正德，不应道理。好，请看我们541页第一行下面，若义义性成无分别智。如果义性成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没有无分别智了。何以这么说呢？义是谁呢？境界义，对不对？如果境界义由我们如我们所见的真实义存在的话呢，那我们的无分别智就没办法成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境界的相就是有分别的存在，你怎么可以把有分别的境界看成无分别性呢？是吧？如果有分别性就是境意的真实意的话，任谁来看，佛来看，他一样会有如其分别的分别，对不对？那么为什么会有无分别智慧创造出来？底下这三个命题都要谈这件事情。他就先问一个根本问题，我们所观的境界意难道有真实吗？如果境界意有真实，佛是如实智者，应该他看跟我们凡夫看是一样，是吧？他怎么会看到我们看不到？他怎么会去理解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呢？如果境界意有如其所见的真实，大家同用一种根，对不对？所见同样一件事，所认识的道理应该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他的修养、他的道德以及他的智慧跟我们会不一样的状态，乃至于他会得到一种烦恼不生的无分别智？同样这些人，包括一个圣人被押到法场准备要砍头了，对不对？有人还会起悲心，讲出爱语去安慰别人的话，有人呢吓到拉屎屙尿，对不对？身心不得自在，背后让自己能够免于烦恼逼迫的那种能力，我们称为无分别智。你不要问无分别智是什么状态，你去证就知道了嘛。我们姑且讲它是什么一个状态，我们看得到的状态就是它可以接受同一种逼恼，可是它没有烦恼，它不受逼迫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心意识训练成这个样子，而不被同样一种磨难所逼迫，不会。我们说他背后的那种态度，或者他自己心意志准备的状态，那种状态我们就称它为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就是一个不受逼迫，没有烦恼，也不会造作触恼众生业的一种修养跟智慧。这种智慧是可以成就的啊，同对一个境界啊，同对一个境界啊。像那天我好 几个月前看到商鞅变法，最后你知道他被车裂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对这个国家掏心挖肺，尽其可能，对不对？家不盖后，钱不盖后，连自己最爱的女人也没有办法在一起相守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落得车裂的下场。结果你被押到法场的时候，你心何以堪，情何以堪？你能够快快乐乐、安然的，心没有挂，而且不带任何怀恨的，任其车裂吗？车裂刚刚开始那个被扯的痛，你想象一下，对不对？不要说被车裂，皮稍微撞破一下，双氧水稍微浇下去，那种刺痛，那种哀悲叫不啊，对不对？是什么能力让他在那个地方安定 ？What？ 我们称它为无分别智。如果境界一有如其所见的真实，大家的反应，妹妹把娘生父母养，都是这个身体嘛，都是四大嘛，谁会不一样呢？谁会不一样呢？那为什么他的反应会不同呢？这样子想事情，你不要问他 how come, what happened, 怎么样构成，要需要什么元素，需要温度几度，那科学家问的问题嘛。不是你不可以问，你要问你就那样子去问，那不是佛法，好不好？佛法问的是你身心怎么自在的问题嘛。若异性成，那无就不可能有无分别智。那如果无分别智，如果没有无分别智会怎么样呢？佛果正德这件事情就不成道理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第二行就这样解释了。若异实有异之自性，如果我们以为的境界异啊，真的有那个境界异的真实性的话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不应该有所谓的无分别智，对不对？那么若谓虽无无分别智，当何有过失？若我们就许他没有分别智嘛，啊，没有无分别智的嘛，那有什么过失呢？有过失。如果没有无分别智的话，那么此若无佛果正德这件事情就不成道理了。汝若波无无分别智者，是则不应正得佛果。应决定许有如是无分别智，我们才可以有佛果这种可能。因为如果没有佛果就没有佛，那我们学佛干什么？回去当个凡夫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看到荤腥就大开杀戒不就得了吗？过年马上到了嘛，你何必那么辛苦吃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呢？行不行啊呢？当然吃素不见得有什么功德可言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道德标准跟别人合流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那么辛苦吃肉片在干什么？何况没有立刻得到的好处啊，请问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啊。请问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？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相信啊，连这个都不相信，那中间你到底是在拿什么东西练心的，对不对？学佛为不晓得为何而战，那你就干脆不要学佛了，对不对？长那么多的佛法常识知识干什么？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没有意义，不要去，不要只是在相上做的好像佛教徒，哼，你做的好像佛教徒干什么？你要做就做个真正的佛教徒，真正佛教徒会给你快乐嘛，会给你喜悦嘛，连这个都拿不到，你当凡夫就很辛苦了，当个佛教徒还要加倍辛苦，你讨个屁去哦！行不行呢？对不对？这新基督教嘛，全家 happy 嘛，啊，就好了嘛。你何必那么辛苦学一个你不晓得抹杂样的东西呢？对不对？拿那些神话来麻醉自己干什么？讲白了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要走这条路，当真下去，当真下去，你体会不到。半路而废，你也说服不了人家干什么？自己想想吧，你为什么学佛？底下第二个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叫做总标义。总标义里面分出三段，第一段慢慢来，看你的功夫而定。先得定，得定的人叫做心自在菩萨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拿一个得心自在菩萨的经验来比喻啊。我们前文就说第四句。得自在菩萨由圣解力故，如玉帝等成，得定者一耳。请看 541页，释迦菩萨的解释，第四行，得自在菩萨者为已经证得自在的菩萨。什么叫自在？心自在。心的意思就是定，你心呢，随时随地选择处在一个什么状态，你就可以专注稳定相续的处在那个状态，不会散乱，不会变来变去。当你心意决定了，你选择一个所缘，你就有能力让你的心相续稳定的在这个所缘上活动，不会再有他心，心不散乱。老实说一句话，我用这样解释定的状态，定的状态就是我选择一个所缘，我心就在我既已经选择的所缘境上活动，没有 murmur， 不会有唠唠叨叨的东西在里面存在，不会有任何语句还要跟自己勉强商量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啊！这就是得自在的正得自在的菩萨。那这种人他就会由他的圣洁力，就是他入定以前所下的愿，圣洁力就是一种愿，一种意乐动机，由他很强盛的动机，由这种圣洁力，就是由他入定之前所做的愿，所做的选择，所选择的对象，所起的那个动机的增上力故，怎么样呢？如遇地等成者，地等包括什么？地水火风。如果你有个想法，要让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啊，四大变化而有的话，为令地水火风等成金等相，能够把它变成你所要的金木水火土等等这些差别相，随遇皆成，随遇皆成。我举一个经验界可以得到的经验，同样的道理，你说钻木取火，对不对？钻木取火，你拿个弓嘛，啊，或者是拿一个钻子去钻木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懂，你如果受过铜筋训练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在你所钻的那个木头的那个钻孔的那个地方，摆一点小穴、小木穴，对不对？让它起的那个香嘛，起的那个火苗啊，容易燃烧那个小的木穴。好，但是问题是这样。张三李四王五三个人去转，有人就转得出来，有人就转不出来。我们在你们一炸不贵灰团不，我以前小时候我爸妈妈回来以前一定要烧好一个煤炭球，然后呢要烧好水，你准备给家人洗澡用，然后煮饭也要用，对不对？家里的饮水也要改变，所以一定要都要烧水。你不会，不会，不是每一人会的，不甲规个规规面那乌头嘛，黑头盖面，你不背出来都不背出来哦。为什么？心散乱，就这简单的代志啊。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办法相续专注稳定的在一个点上做对的事情，你那个事情，你想它发生，它就发生不出来。但是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，他就可以，只要你方法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方法对的前提底下，你还是必须要相续稳定的持续操作，不间断哦。你不是一天打鱼十天晒网，是吧？修定也是一样啊，你专注的让你除了你所选择的所缘愿乐所欲的境界之外，没有别的旁骛，对不对？一直持续无间因重的在干了一件事情，身心就会卸掉不必要的武装。你身心有很多的环节，有很多的肌肉，你只会用到你肌肉身心的某一个特定的部位，乃至于连那个部位都不需要，因为你只是要想它而已嘛，乃至于说想也没有嘛，只是一种相应的状态，保持如实相应，稳定相续专注的相应，你只是保持这样，把所有的想心拿掉，不动，与受不起分别，就只是知而已。保持相续稳定，这样子住，住久了，身心都卸掉你的武装。你身心不给自己创造生理的噪音，对不对？你想法也没有坑坑巴巴、沧桑短短的事情，完全没有。你自然心住一元，你自然身心清安，可以的。这个就是这边的意思。啊，我们的大陆那个学长好厉害，他就跟我讲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变出金子来呢？你怎么能够踏心通呢？” 我说不要讲定自在的人，连我们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人，我们都有类似他心痛，但不是他心痛，我们只是去解读他的表情，乃至于同其呼吸的快慢，我都可以感觉到他的苦，他的乐，对不对？我何必真的去用我的眼睛去看到他的心长什么样子呢？他的心也不是我去改变他的，这就是心自在的理由。你没有去改变什么，你就是如其如实相应而已。当你没有身心的噪音，你能够心自在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如其所欲。啊，变化四大，成就你所愿乐的那个样子。你只要专注、相续、稳定、持续的保持那样子，你愿乐什么境界，它就会出现什么境界。你一直期待我要买一双红色的什么样式的鞋子，你经常去逛街，有一天你会它怎么会出现在橱窗里面？就这样，我一直有个愿望，我想最近要看哪一本书，就突然看到那本书居然有人运行流通，就这样，这些都是属于灵感的经验，跟所谓的神通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可是就是这样，慢慢慢慢，这些心自在的能量，它就会改变你以为的外在。至于它是怎么影响的，我们也不用去究其真实，它就是会。你只要有过类似几次这样的经验，你也会自己说服你自己，不用去问它为什么，好吧？接下来，第二件事情，修法观。修法观必须在心自在的基础底下去修习法观。什么叫法观？讲见佛三昧，有人就可以在定中见佛，有人呢就可以在定中对他过去散乱心底下读经学论读不懂的法义，突然在某一个自己修定的过程当中，法观成就了，法义就正见现前，突然就完全懂了。我举过去你们的经验，以前如果你经常为了考试做数学题，我们经常数学题要怎么样，就要练习很多的题型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题型做那个七八十题，做到一看那个型就知道这个联立方程式要怎么解它，这个几何图要画什么补助线，对不对？那个运算的善巧怎么样去做？你只要这个题型多做几次，题目虽然跟你过去做过的完全不一样，可是你就有个解题的现象。一样聪明的人哦，你们背的数学定律完全一样哦，看到那个题，看到那个几何函数，从哪里画补助线，你死都想不出来。突然有一次在梦中醒来的时候，知道了，赶快起来做那个题目，那个题目就会做了，是吗？不是那个时候你才会的，而是你酝酿酝酿酝酿酝酿酝酿到你的障碍排除掉了，那个时候就一心相应了，你就懂了，你就会了，好像谁告诉你的一样。这种经验太多了嘛，那些搞设计工作的人那个灵感就是这样来的啊，他每天都在想创造出过去没有的东西，可是他一直画不出来那个东西，突然就在喝咖啡的时候拿起那个纸巾随笔一画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法观成就。你要见佛能够见佛，对不对？你要能够去如实知法义，法义就会如实生，但是前提是你有心自在，你有足够的定，你又经常提起一个疑情，其实连参究也都没有，突然就不晓得为什么，一能不屑啊，嘣就出来了。你看不出他怎么出来的，可是他就是出现。底下就这个意思，成就简则者，为已成满毗婆舍那，就是你已经成就法观的人，言有智者为诸菩萨，得定者为得沙摩地，表示要有智，要有定，对不对？啊。你的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要具足，你这个时候修三摩地一心相应了，那么你思维一切法如意皆显现者，为菩萨等定慧成满，摄心于内，你有定有慧的资粮，你又能够摄心于内，表示你还在 注定的状态，如如思维经之法义，你一直不断去在这段时间去思维经律论里面的法义，如是如是即得其人，就在如是如是，就有那么一个时候，就有那么一个电光石火的时候，突然你对他的法义完全明白了，完全明白了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若念佛时随所思念，比比法中佛意显现。就像你一直在修某一种念佛三昧，念念念念念的时候，嘿，像无著菩萨闭关了三次，每一次五年，突然在最后一次见到弥勒菩萨了，见到阿弥陀佛了，见到观世音菩萨了，见到文殊师利菩萨了。那至于他怎么见，你不要问我他怎么见，你有本事你去见见看嘛，前提就是有定有慧嘛，摄心于内嘛，你长久熏习同样一个法义嘛，你在那个法义当中会见到那个佛的相应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跟这个道理一样，如果你今天不想见佛，你想去见某一种五蕴的状态，你要思，思就是创造出色受想行识等这些所知境界，因之义耳，也是这样子。你用有定有慧的心想去见某一个特定的人，想去见某一种特定的境界，那个境界那个人就会出现在你眼前，或者你懂得一个方法会去见到他，会去看到事实，你就有这个本事。这些都是修行经验来的范例，由不得慢慢的去了解。好，通过法观成就会有这种境意显现，那么进一步第三个无分别智就可以成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顺着这个路下去，只要闻思修入三摩地，一心相应会成就了，你就会在那么一心，所有的境的分别意顿然消融掉，能所不存，眼前的一相应境界是一片一片的平等，一片的平等。你也不要问那个平等的境界是怎么样子，你去作证看看就知道了。就像是什么经验，就像你是爸爸或妈妈，你家里有几个你所教养的生养的孩子，你对他的爱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虽然不同的对待关系，可是到了那个看咱们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挥出一种能量，那个能量所作不同，可是心是平等的。你没有那个参差，不必须要做选择，没有优先顺序，没有高低，没有上下的分别，你会发觉 different but not less。 你的对待关系不同，可是你的爱，你对他心的那个平等的对待关系一点都没有高或低，不同只是不同，他没有任何对待上的不一样。你可以去体会到无分别智那种身心看待法界的状态，你去体会一下，把你自己的心摆在那个位置上，你去体会一下。你只要拿掉你的成见，拿掉你的情执，就会有那么一下一刹那一刹那，你可以做出在平等的爱平等的思想情况底下凡人都做不到的状态，你可以完全不困难的去做到。当然要碰到需要表现出这种功德力的机会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一直不断锻炼你的身心是那个状态嘛，保持你的身心跟那种状态相应嘛，对不对？选择来了你就这样反应嘛，所以对你而言还是平常心入道而已啊，没什么差别啊，对不对？把自己尽量训练处在那种相应的状态而已，因为你不晓得无常什么时候现前呢、啊？你不晓得模考什么时候来啊，你You never know， 你不能去猜云什么时候开始变化。主如那个师兄今天网络上所讲的是一样，所以底下这段话：无分别智行，诸意皆不现者，为无分别智正现行时，一切境意皆不显现。境意旁边注明一下，分别意。啊，你那种评价一时都不现起，因为你那么真实的。你那么真实的看到每一法的缘起，你可以看到每一法的缘起上是那么样的庄严， 对不对？每一个状态都依它的缘起呈现出它那个样子，那个样子是它那个缘起所创造出来最可贵的状态，不可以说谁好，不可以说谁坏，都是这样啊。那种完全尊重它的缘起，用它的缘起的平等态度去看待它，你的心情没有增一分没有减一分的情况底下，把一个人摆在他自己认为最好的地方，不会错待，不会错看，不会给他错误的期待，你会让对方得到一种完全的支持。你可以感觉那，如果你被人家那样对待的时候，那是很温暖的，那是你自己可以期待感觉得到的那个佛菩萨的加持跟关爱。好，一切境意那个时候就皆不没有那分别意的显现，当知无有意者，为前所说的种种道理，当知境意实无所有，欲显其事如镜亦无故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就这么简单，把那个我见的那个所依拿掉，不要留任何的小我大我都不需要立。所以其实原本一开始你懂得这件事情，你就知道了，只是把那个我见我痴我爱我慢拿掉而已，只是把那个我所拿掉而已。就刚我所讲的，一开始训练你自己归零，然后去模仿别人的态度是一样，不要坚持你自己一定是什么样子的存在，不必去坚持，你不必去做任何的认定，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要怎么样子的存在，把这种想法拿掉而已。它不会让你损失客观认识外在的能力，不会，你所拥有的知识，你所拥有的经验，你所拥有的能力，都不会因为这种状态而损失掉，不会。而它又可以带来身心更大的好处，你何乐而不为？你何乐而不为？啊，言由此亦无事，这段话呢，指的是所事境意既无所有，那么由此应知，能事能观的事。也没有他的自信，这就是整个唯识观，能所皆空，尽相具明，无分别自现前的状态啊。此亦如前所知相中分明已显，所以告诉你无分别自为什么可能，因为唯有无分别自可行，佛果才能够证得，对不对？无分别自就由这五相意能够成就它其必然，它的可能性，由这个你去体会无分别智，这种训练是可行的，是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你信他的教理，你就依他的方法，每天用你的精进三根去成就他嘛，对不对？依照这五个步骤，从教理去成就你身心相应的状态，你就可以成就他。哎，今天还是如我担心的，真的担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，这样我进度快不起来，不过这段是重要的啊，虽然以前讲过。好，我们翻到542页。可是你要这样训练，你必须要离开五种非处所相应的状态啊。哪五种呢？释迦菩萨这样解释啊，542页第五行啊，第四行，无分别智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有比经中说，诸菩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非处相应，能于所于波罗蜜多修习圆满。如果你离开我们底下所列的五种非处相应的话呢，那么你的般若就可以让其他五度也跟着圆满。为欲令知如是义故，显示彼文。第一个，远离外道我执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为如外道住般若中，经常会执我所，作如是念：我能住般若，般若是我所。什么意思？我说的才是般若，其他人说的都不是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菩萨般若，真正修学般若的菩萨不会是这样态度的。他什么态度呢？远离如是诸外道被我执处，因之说明为非处相应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。他用遮的方式，因为般若是一切法正观的态度，他不是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摆在那儿， 不是有个固定的教条，不是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，是如依依法各自的缘起，如实正观。所以它没有教条性，它没有公式性，它不是先入为主的成见。所以你怎么可以执般若是什么不是什么，应该怎样观不应该怎么样观的，我所见去看待真实义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菩萨不会是这样，不会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非处相应。第二个，第二，远离未见真如菩萨分别处。如未见真如菩萨于无分别般若波罗蜜多中分别此事般若波罗蜜多，菩萨远离如是分别，因之啊，因之说明为非处相应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。什么叫做未见真如？就是还没有见到的人，还没见到的人，你不必去相信，你不必去信任何没有见到的人他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多。你纵使跟着我，我也没有见真如，但是你可以跟着我去解释文的过程当中，你去向无着菩萨、向弥勒菩萨去学，你把这个圣言量变成你的有界一眼，变成你心中三摩地的心相，自己去参究，自己去体验，只有你们自己作证的才算数，不必听他人之言，包括我的话在内。我的话只是增上缘，帮助你理解圣言量的文字，如此而已。你不必信我的话，意思是什么？你自己去作证。好，第三个，远离生死涅槃二边处。我们下一品比果智慧谈到这个东西啊。那么为如世间安住生死、诸生闻等安住涅槃，这是两种人。世间就是我们这种生死凡夫，我们呢这种生死凡夫啊，喜欢这种生死流转的状态。你说怎么会呢？我们生活好苦啊，一苦你还是还喜欢呢？不然的话你早就出家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别人舞台到大叫来引你出家，你为什么不敢去？你为什么不愿意去？因为表示你现在的状态，你一定还是觉得很满意的嘛，对不对？此其一也。可是你声闻呢？声闻就喜欢安住涅槃，啊，刚好是两个不同的对立的态度。可是菩萨不尔远离两边，怎么样远离两边呢？他不会升起住生死的烦恼，因此之故，他不会那么快的想要去波涅槃，所以他刚好处在一个中待的状态。请注意哈，他不会有生死道上烦恼的逼迫性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他不用急着去波涅槃，灭掉他的身心，不受苦。他不用，因为他的身心已经有一种观察慧。不受苦的逼迫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何必急着去处在一个清净所缘的状态，不受外面因缘的逼恼，对不对？他不用急着去找那个状态嘛，因为任何状态他随处即安呐、啊，他何必找一个状态没有外带的干扰，对不对？不必要啊，啊不必要啊。所以这种菩萨呢，远离二边，因之说明为非处相应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老实讲，我们就是两边的人，要么有些事我们就喜欢我们自己的生死道，那只要那个生死道所造成的状态你不享受，你就躲起来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不管了，就是这样，两边啊，不是神隐就玩到挂。难道生命只有神隐从这世界上消失掉，跟一路玩到挂，难道生命只有这两种选择项吗？啊，自己想想吧，何必当这二选一的行者呢？这此中第三个、第四个，远离为断烦恼障生喜之处者，如声闻为断烦恼障便生喜足，菩萨不尔。由此一去，因之说明非处相应安住般若波罗蜜多。